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习近平出席福建南入列仪式呢就终于官宣了。不过这次官媒报道呢就居然迟了两日。五号习近平参加的仪式直到七号下午一点几才报道。而且在新华网那里呢就只有图片没有影片的。
是啊，虽然网上有视频影片，但是在党媒的最大网站新华网一条都没有。而且6号报道习近平在三亚听取海南自贸区的相关工作汇报，亦就是在6号当日官媒报道了习近平参加的关于自贸区的工作汇报的会议。但是在前一日5号参加航母入列仪式的却是没有报道，直到7号下午才报道出来，就跳过了5号福建南的入列仪式。本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新闻，但是跳过了是不是很诡异呢？这个应该不是习近平的意思。
是啊，不可能是习的本意来的。你想想，航母入列仪式不正是他对外展示军威巩固领袖形象的大好时机吗？肯定当日就会报啦，延迟了两日才报一定是有事啦。
网传习近平是为了防暗杀，不被外界知道他的行踪，故意推迟两日报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暗杀他的人一定是反习派，比如张友侠。那个航母入列这么大的事情，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些安排是提早就会进行的
了。是啊，而且这次和之前2019年的山东南入列仪式对比呢，待遇就明显降级了。新华网只有图片没有影片，你看看上次不单止是当日报道，还有影片，场面豪华，气场强大。
没错啊，网上的图片一对比，这次是有点寒酸，规模太小了。这次报道说是只有2000人的列队，但是没有见到有2000人的大合照，只是文字提了一下。而2019年的山东南当时是有5000多人，合影的规格也都降格了。山东南入列的时候，习近平和航母部队和建设单位上千人的大合照，背景是航母，上面也都有企得整整齐齐的海军。那阵时的习近平面上洋溢着笑容，一副如日中天的样
子。是啊，那个是他的高光时刻嘛，但是这次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和十几个舰载机的飞行员和航空保障人员合影，而且个级别都不高，那种气派的大合照不见了，又没有检阅仪仗队。相比2019年的山东舰入列仪式呢，实在有寒味。
还有参加仪式的高官也都少了，相似是丁薛祥、刘鹤、何立峰、李作成出席，四名官员陪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主持。这次只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和中共副总理张国清两人陪同，主持的是刚刚上任的军委副主席张星文，级别也都降格了。毕竟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没有出场，这次表明张友侠刻意避开和习近平同框，再次验证了习近平和张友侠的斗争传闻。
没错了，所以这些降级待遇、延迟又低调的报道，都是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明显已经掌握不到军队的主导权。这样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如果还有实权，航母入列报道的规格一定很高啦，当日就会发布啊！检阅仪仗队、大合影、影片呢啲，一个都唔会少。
冇错啊！呢一次嘅安排，如果系有意嘅，咁样就对习近平嚟讲系一种公开嘅侮辱，政治含义非常明显。
不过咧，奇怪嘅事啊，仲唔止呢啲。你睇呢几日，中国嘅社交媒体嗰度突然就爆个大新闻。传出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被捉的消息，而且个细节仲非常具体。
是啊， 讲话是方鸿蕙在长安区吊唁的时候突然被中纪委的人当场带走，吓得面都青埋，吓到两脚腾腾震，甚至还有被传吓到尿都赖埋，现场一片哗然，甚至这个画面真假难辨，但是整件事非常之戏剧性。
没错了，方鸿蕙不是一个小角色来的，他是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同时还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还参加了这次的四中全会啊。不过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当时在全会上不是传出有多名中央委员被带走吗？方鸿蕙又被跳过了，当时不少人就怀疑这个人恐怕之后就要出事，果然呢，没几耐就出事了。
而且今日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召开专题会议，方鸿蕙明显缺席，他前一日还有一条去企业吊唁的新闻，现在也被删除了，这个基本上是等于官方宣布了他真的出了事了。
是啊，方鸿蕙虽然只是候补委员，官位又不算最高，但问题不是在级别，而是在他的背景。他是陕西富平人，又是清华汽车工程系毕业。
这个不是跟习近平既是老乡又是校友吗？标准的习家军啊，这一次他突然被捉，很可能不只是贪腐那么简单，而是中南海权力版图内部又被重新洗牌了。
没错了，这些消息确实耐人寻味，特别是当习家军自己人开始出事，意味着风向可能真的变了。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原本是要出席 APEC 峰会的计划，结果临时变卦。你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九月底，习近平突然取消了原定在首尔新罗酒店的行程？
记得那时候韩国媒体还很惊讶的。后来在10月8号前后，韩媒不是引述政府内部消息说，中方已经正式通知韩国政府，习近平会在10月底和彭丽媛一起出席 APEC 峰会的吗？而且还打算趁这个机会直接去庆州，不去首尔了。
没错，韩方当时还特别安排了两国第一夫人的行程，李在明的太太要和彭丽媛一起参观佛国寺、宇阳美术馆之类的文化活动，甚至还安排了他出席领导人配偶专属的欢迎晚宴，一切都是准备得相当正式。
是啊，夫妻同行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明年 APEC 峰会主办国轮到在深圳，习近平这次夫妇出席本来还带有象征交接的意味。
但是偏偏四中全会一开完，风向就变了，彭丽媛突然是 Q 缺席。而且这个不是韩国单方面的问题，是中方临时改口取消出席，韩方的接待安保活动全部都准备妥当，最后却被通知来不到。
这个就显得特别不寻常。要知道彭丽媛的陪同通常就是为习加分的，夫人外交本来就是一个亮点。
尤其是他在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几乎就没有再跟习近平同框出访了，亦都没有出过国，这一次再缺席更加似是内部出了什么问题。从外交礼仪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临时变阵实在是太罕见了。
还有最近川普在白宫早餐会上说他和习近平见面的趣事，全场都笑到碌地啊！川普真的好鬼得意，一个这么有风趣的领导人，全球都不会寂寞啊！
这个在网上疯传了。川普说在韩国会面的时候，习近平两边各坐着大概六个官员，全部都坐得直一直，动都不够胆动一下，连他提问的问题都没有人够胆回答。他说随行的中方高级官员呢，显得非常畏惧习近平，川普还是笑着这样说，希望我的内阁成员也都是这样。川普就是一个这样的政治不正确的政治人物，他总是喜欢开玩笑。
处处都能够看得出川普的情商很高的。他描述说，当时习近平的两边就坐了六个人， 所有人都坐到直不甩，好似立正一样。佢一边示范呢啲人将个手放喺背后，一边就摆出一个立正企好嘅姿态。嗰、那个画面呢就好滑稽。佢当时问一位中共嘅高官：你要回答我嘅问题吗？结果呢就冇人开口。习主席我冇允许佢哋开口，所以呢佢哋就唔能够开口。然后呢川普话：我希望我嘅成员亦系要咁样嘅表现。当时引起现场的共和党参议员一阵狂笑。
川普说，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男人如此害怕。结果现场又响起一片的笑声。他跟着透露这样说，他说，我问那个人呢，是相当于中共副主席一般的人物。我看和习近平一起见川普的有两个人是副国级的。川普所讲的是相当于副主席这样的人物，可能他讲的是副国级，一个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王毅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个就是副总理何立峰。川普说，我当时向他提问的时候，对方动都不够胆动，然后习近平呢就过来讲，我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问他们了。
是啊，因为双方谈判的时候呢有些官员是参加过的。这样讲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川普大概知道他们交流什么，于是川普呢就可能在某个问题上就问那个参加过谈判的官员，那就很可能是何立峰了。结果那个官员呢就一动不动。我真的不知道川普当时是怎样忍住不笑的。
我哋亦都见过川普同曼斯、卢比奥喺白宫同泽连斯基嘈吵嘅场面，无论系卢比奥还系曼斯，或者系其他嘅官员，甚至企喺嗰个沙发后边嘅官员都系可以插嘴讲话嘅。呢、这个就系中美双方政治体制嘅唔一样啦。
川普就开曼斯嘅玩笑啦，佢话曼斯啊，你能唔能够好似咁样嘅表现啦？他说曼斯经常喜欢插嘴，比如说和泽连斯基的谈判当中呢，曼斯就插嘴了。所以川普说，我希望最少有几日看到你这种表现就好了。结果曼斯又非常配合，马上坐直伸直条腰，现场又是一片笑声，整个气氛轻松温馨。
川普用 talk show 的形式将共匪那种怕领导人怕到僵硬的气氛演成了一场爆笑的政治喜剧，这个画面应该是传给中南海看看。
唉，在中共那种体系里面，讲错一句话就可能命仔都没有，谁敢随便开口啊？官员变成官奴，只是懂得看面色。这个呢也被人对比两种制度的差别了，一边呢就是民主社会下的轻松互动，而另一边呢就是极权制度下的恐惧沉默。
没错啊，中共讲外交无小事，每个表情都要跟住剧本咁样去做，咁样嘅体系可以话系冇人敢讲真话。川普嘅开玩笑其实反映出佢对中共政治生态嘅深刻观察。
冇错啊，川普系有呢种艺术气质嘅总统嚟噶，曾经嘅脱口秀节目嘅主持人，所以佢喺处理政治事务嘅时候咧，佢就同一般嘅政客唔同，好似朋友一样。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表达，有人性，这个呢就是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在西方民主体制之下，总统和内阁成员是一种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互助关系，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样才是有趣而又轻松的嘛。
反观中共官场有这么多规矩，等级森严，要讲党性，抹杀人性，所以在外交场合边个该讲乜嘢话，边个有乜嘢表情，都有严格嘅规定。佢同美国自由社会系完全唔同噶。
关键现在嘅问题系中共政局扑朔迷离，习近平可能大权旁落，连佢同川普讲话都要照一个字一个字咁样去读稿。你谂谂啊，连习近平都冇自由讲话嘅空间，更何况同佢一同出席嘅人？更加之谈不上讲话的自由。
没错了，这场脱口秀将中共专制的荒诞揭得一清二楚。不过呢，川普这个时候讲出这一段趣事，其实是代表他对中国政局的一种判断。接下来 对华政策会是怎样调整，才是最大的看点、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分享你们的观点，我们明天再会。